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德法及在媒体项目中修炼的心得，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4号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一、德法。1998年我有幸现场聆听了师尊在悉尼的讲法，但当年自己悟性低，并没有珍惜这万古未有的机缘，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每天还在这俗世的大染缸中被污染，特别是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下，追求名求利，在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攀比心比较强。丈夫辛辛苦苦在投资领域赚了一点钱，我就逼着丈夫买名牌包包好车，在亲友们面前显示显示是有钱人，特别在小孩的教育上，在孩子们面前经常说谁谁家的孩子多聪明能干，考试如何如何，弄得大女儿很自卑逃学，整天关在家里。有一段时间亲友们怀疑她得了自闭症，家里的环境搞得很紧张。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十几年，但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。那是2013年冬天的一天，我在家里突然间大脑出血昏迷过去了，送去了医院抢救，苏醒后医生说还好，我的记忆功能还没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但我的右脚功能神经被损坏了，会出现半身不遂，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机会是渺茫，同时给我下了一个不允许开车的禁令。出院后新西兰政府还安排了8周免费的物理治疗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有时勉强地扶着丈夫下了楼，在路上走不动，都回不了家。自己就是一个废人，就这样痛苦地一天一天熬着日子，不知何时是个尽头。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让大纪元的同修找到了我，来我家学法教功，自己每天坚持练功，一直按师父的教诲修心性，在日常生活中什么都不执着了，人世间的一切都看淡了，家庭环境也变好了，我感觉身体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健康。一个月后，这残废的右腿可以走路了。到医院复诊时，医生高兴地告诉我，禁止开车可以解除了，现在你可以开车了。当时那种感恩和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。过了不久，神运来了，同修来电话说缺少人手派发神运传单，还有几千份没有派发出去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我当时虽然腿可以走路了，但跑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顾虑，怕刚刚恢复的腿一不小心扭伤了怎么办，就拒绝了。有一天学了师父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师父法中讲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法中让我明白了怎样实修自己，我马上打电话约同修一起去派发神运传单。在派发神运传单的过程中，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大法的神奇。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就出发，背着4-5公斤的传单，一条一条接的挨家挨户的去把神运传单放进每户的邮箱里。有时候因为是农庄区域，走很远才看见一户人家，有时经过山路我们就跑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带着午餐在路上或在车里吃。就这样太阳下山了，晚上7-8点钟我们才回到家。临走前同修怕我累着了， 告诉我，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。吃完饭我就打坐，自从学功以来，我一直都是单盘，尝试过不少次双盘都盘不上，有几次在丈夫同修的帮助下勉强盘上去，但一两分钟就滑下了，或疼得忍不住把腿拿下来了。那天晚上我一下子就把两条腿都盘上去了，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，到了15分钟的时候都不觉得疼，我忍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。练功音乐过了半小时后，两条腿才开始疼。从那以后，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师父再造了，属于大法，而不只属于自己，也随之去掉了很多执着，不再懈怠了。二，修炼是严肃的，发正念的威力。我深深地认识到，修炼是严肃的，绝不能含糊。修炼过程中做的每一件事情中的每一步都要重视起来，而且只有去掉人的思想或观念，才能在法上思考问题，才能真正的理智起来。有一段时间深挖自己，才发现自己把修炼很多看起来是小事的问题没当回事，结果出了大问题。有一个深夜正在睡梦中，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脆弱的声音，帮我发正念。开始我以为是在做梦，但慢慢地感觉不是，是从门外传来的，有点像丈夫同修的声音。我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，立刻打开房门，看见丈夫浑身颤抖，脸色苍白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不断地说，帮我发正念，帮我发正念。我立刻发正念，一坐下来的第一念就是这与自己修炼有关，邪恶为什么敢迫害丈夫，深知自己由于不严肃对待修炼，自家空间场才让邪恶钻了空子，深感对不起师父和大法，像这样连自己身边的人都救不了，更不用提救度世人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我对丈夫有做到师尊在《金经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讲的先他后我的大觉者风范吗？丈夫最近承担了媒体负责人的工作，这么重大的责任压在他身上，我对他有更多的关心、体贴、包容，支持他去圆融整体吗？有时在一个问题上，由于层次境界的不同，拿自己修炼的层次、证悟到的法力来要求他按照自己说的做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言语谈论之间都是一种看不上对方的语气，拿法去压对方，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党文化上纲上线的感觉，有时觉得自己是为对方好，对方还不听，产生一种气愤，也有生出冷漠，心里向师父认错，没做好的自己要改，坚定一念，同时发出强大正念。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任何邪恶生命与因素都没有资格迫害我们。后来丈夫跟我交流说，当晚邪恶来得非常凶猛，难以忍受的疼痛时时伴随着他，他不停地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心里一直求师父救他。他和邪恶交战了几个小时，心身依然在颤抖，喘气都费力，才来找我帮他发正念。在我定下来发正念的那一瞬间，他身体感觉轻松了。我和丈夫深深体悟到，只有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时时刻刻向内找，才能闯出磨难，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。三，珍惜同修，修出真正的善。随着这几年的修炼，我悟到这颗正视自我的心其实是很可怕的，它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自心生魔的根。这个正视自我的心也是妒忌心派生出来的。比如我们做媒体项目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赚钱，是救度众生， 然而近几年来，看到一些学员不在法上的行为，自己产生了瞧不起同修的心。由于工作量的增加，我感觉时间紧，事情多，压力大，很容易产生着急的情绪，一着急就走了人的理，表现出常人的状态了，就容易守不住心性。与同修交流之间，表现高高在上，强加于人，还时常表现为争斗心、怨恨心，这不正是共产邪党的那个恨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，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，我要修出真正的善，与同修们相互配合，形成整体。四，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，发挥整体威力，彻底清除邪恶。参加媒体的工作已有3年多了，回忆走过的每一步，突破的每一关，心性的每一次升华，去掉的每一颗人心，谈成一个广告，一点一滴都离不开师父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这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可是在具体对待矛盾时，看到同修有执着时，自己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，在法上提高。前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同修那个关挺好过的，可他就是误在那里，老过不去，我就不想多说了，也不想跟他过多交流。有时心里还觉得他是我见过的同修中最自私的一个，他得法比自己早，怎么修成这样？那不是妒忌心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。我们很多的同修配合不好，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妒忌，就是嘴上没说，心里也相互看不上，相互排斥，间隔很深。有一年台湾电影节在奥克兰举行，是同修 T 拿到的广告，他问我，珊珊，你能不能陪我去参加首演，周五晚上很难找到人陪我去。我心想，又不是我的客户，而且周五晚上是在我家的小组学法时间，不去。后来一想，我同化真善忍了吗？都在喊着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只是嘴上说，可是行为上不但没做到，还在符合旧势力，言行不一致，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修去私心，于是我决定去。首演是电影破风，安排让我和同修看到这部电影也不是偶然的。电影内容是讲述一支赛车队，比赛中只有一个冲线手，两个主破风手，破风手几乎全程承担风险，因此需要拥有团队意识，能够做出牺牲很重要。电影里有个格言，取是能力，舍是境界。男主角扮演的就是一个队里最优秀的队员，但在那场国际重要比赛中，教练并没有选他做那个唯一的冲线手，只是破风手之一。比赛中他放下恩怨，放下自我，不被胜败心魔所困，甘心当破风手，时时阻挡对手前进，为冲线手制造突围冲线机会，终于战胜强敌。从法理上我也悟到，人间天上都是正邪大战，自我是大法弟子主持正法反迫害中的最大的障碍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是什么也做不了的，只有形成整体，依靠强大的整体力量才能制止迫害，清除邪恶，遇到什么问题或同修中出现什么矛盾，心性上过关的问题或整体急需配合解决的问题， 我不再去想自己能力大小，不再去执着最终的结果，我就尽心尽力去做。正法到了最后，所剩的时间不会很多，过去的时间已经不能回头，所以希望自己和同修都能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弥补以前没做好的，兑现自己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。千万不要让亿万年的等待留下遗憾，真的是要努力精进，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。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得法即在项目中修炼的体会》，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2000年末在澳洲悉尼得法的弟子。1987年我在中国的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一家很大的医院做外科医生。参加工作后，我见证了中国医疗界内的重重黑暗，我也曾随波逐流，但是随波逐流的结果又让我倍感痛苦。我感觉自己人的本性在那个肮脏而又复杂的环境中，在慢慢的、逐渐的消失。在那个环境中，如果你坚持人的本性，你就成了异类，大家都会绝弃你。如果你不坚持人的本性，对于还有一点道德和良心的人来说，无异于行尸走肉。经过多年的煎熬，我在自己人的本性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，下决心离开了中国，放弃了我曾经热爱的工作。一、得法。1997年我来到澳洲，为了找寻精神上的寄托，我曾经去过几个教堂，还受过一个教会的洗礼，但是最后我发现那里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。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，我从华文报纸上知道了世界上有法轮功这样一个修炼功法。我发现法轮功的精神力量非常强大，因为修炼法轮功的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，竟然可以无畏中国的警察和中共政府的暴力，甚至可以为此而失去宝贵的生命，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我隐隐觉得法轮功很可能就是我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力量。有一次我结识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人，是一位姓陈的女士，陈女士也是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她很愿意介绍我到她那个学法小组。我跟陈女士约定了一个时间，在一个火车站会面。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那个火车站，但是陈女士却迟迟未到，而且她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。我一边耐心地等待，一边持续地联系她，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。在超过约定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候，我开始缓步地离开。当时我心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次离开和法轮功就再也没有任何缘分了。就在我走出十多米远时，突然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，她说她正赶过来，马上就到。等见到陈女士，我问她怎么不接电话，她说她的电话突然有点毛病，接不着我的电话，给我打也打不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陈女士迟到一个小时，可能就是旧势力的阻挡，不让我得法。一个人得法多不容易，可能就在一线之间错过了，就算过去了，很可能失去了这个机缘。跟陈女士来到学法小组，辅导员罗先生非常友善，让我感觉很放松，感觉这群人与众不同。罗先生递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与大家一起朗读。读着读着，突然感觉这本书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往里吸我，让我无法停止下来。读完一讲《转法轮》，心里非常的畅快，还想继续读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感觉从未有过的一种祥和的心态
非常的舒服宁静，完全没有了人的那种怨和恨，没有了那种痛苦苦恼的感觉。那一刻也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祥和，而且这种感觉每次都会持续到第二天的中午。第二次参加小组学法时，师父就在我小腹部位给我下了法轮。在我读法的过程中，突然感觉小腹腾的一下，有个像火球一样的东西跳了一下，小腹部位感到滚烫，但是非常舒服。事后十多年，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感觉，才明白当时是师父给我下了法轮。我修炼前既抽烟又喝酒，而且抽烟很重，每天要抽一包烟，尤其是晚上更是一支接一支的抽。修炼后酒很快就戒掉了，但是戒烟遇到了麻烦，心里舍不得，就这么点生活中的嗜好不想戒。虽然抽烟少了，但还是偷偷的抽。一次去澳洲首都堪培拉参加弘法活动，我和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搭一辆车。这位同修平时说话很刻薄，不留情面，我心里挺怕他，而且还就怕他问起我戒烟的事。在中途麦当劳吃东西时，这位同修突然问我，你戒烟了吗？我当时一下子语塞，根本没防备他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现在明白，当时一定是师父在借他的嘴来点化我。我知道如果我说了实话，这位同修一定会奚落我，令我难堪。但是如果我不说实话，天上那双眼睛又在看着我，我能骗得了人，但骗不了神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咬咬牙说，我还没戒。这位同修轻轻地说，这点毅力都没有啊。这句话虽然轻，却很刺激我。我也恨自己不争气。回家后，我把转法轮第七讲戒烟那一节又重新读了一遍。我想试试是不是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，抽烟不是滋味。于是我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，真的感觉不是滋味，完全没有先前那种抽烟时很享受的感觉。我想这是不是精神作用，于是抽完这支烟我又点了一支，仍然很不是滋味。我还想这是不是精神作用，于是我同时点上两支烟同时吸，都不是滋味。我明白这真的不是精神作用了。我虽然相信了师父的话，可还是戒不了。有一次突然想起师父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。引自转法轮。我明白了，是自己没把抽烟当作执着心去，所以才戒不了。于是每当再拿起烟想抽时，就告诉自己，这是执着心要去掉的。这样一来，我很快就把烟戒掉了。2003年澳洲成立新唐人电视台分部，我也有幸参与这个项目。媒体项目非常容易让人起执着心，而且还特别容易上瘾。为了自己的技术能超过别人，为了能让别人夸自己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瘾号，所以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提高技术和具体工作上。表面上是为了支持新唐人这个项目，背后里却隐藏着妒忌心和争斗心，满足自己引号的心，也有很强的看不起别人的心。如此一来，学法时间就少了，最后也不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大组学法了，然后也逐渐的脱离了整体修炼环境，沉溺于技术上的提高和具体的工作。什么是修炼与如何修炼似乎都忘记了。项目里的其他同修也有与我类似的情况，所以整个的修炼环境也变得很差。媒体之外的同修看见了，心里急，过来与我们交流，但没什么效果。甚至佛学会的同修也过来与我们交流，让我们重视集体修炼的环境，也被我们以新唐人士全球讲真相项目，我们听命于新唐人总部为由给顶回去。直到2011年7月，师父发表了经文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我才猛然清醒过来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师父说，长期以来，有些地区，有些人，他学法跟不上，经常采取一些常人的手法，配合不好时，甚至于消极的，各做各的， 或者是用常人那种狡猾的态度对待。师父还说，你们再忙也得学法，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，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。师父明示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在学法上放松，这是最大的问题，根本问题。引自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我猛然惊醒，师父说的这些正是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。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，我自己正是处在师父所说的那种状态，所以我赶紧回归大组学法和参加当地的弘法活动。无奈在修炼的路上拉开的距离太大了，以至于后来遇到很大很大的修炼上的磨难，甚至差点没走过来。后来通过坚持每天早上和同学们一起学法，才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。二，参加天国乐团。我于2012年移居新西兰，2013年加入天国乐团打大鼓。一开始参加乐团，对乐团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认识的并不清楚，所以人在心没在。后来乐团开始每周一晚上到一个社区中心训练，我一开始去那里因为路不熟，总是找不到社区中心的入口，而且训练结束还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有一次我又找不到社区中心的入口，在大马路上转来转去的，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。等我到了训练大厅，训练都快结束了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意识到这是一种干扰，不让我来训练。从那以后，每次参加训练前，我就默默地发正念，从此以后再没发生过找不着路的事。我修炼前是个脾气急的那种人，修炼以后虽然急的毛病有所改，但还是很急。以前做媒体项目时，跟项目里的很多人都吵过，参加乐团后遇到事情仍然很急，沉不住气，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。乐团里打击乐的声部长、音乐指挥和团长都没少受我的气。其实人性格上的急体现了一个修炼人的修炼状态，除了是魔性的表现，里面还隐藏着私，自己先痛快了再说。对于我遇事急的状态，我知道它是我修炼中的巨大障碍，但是从没有想过要如何的突破它，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下面的事情。2016年参加奥克兰北部城市 Orewa 的圣诞游行，游行结束后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车，于是我背着沉重的乐器四处走，但就是找不到停车的那条街。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，突然想起别浪费时间，找找修炼上的问题。因为师父告诉我们，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引自新西兰法会讲法。那么今天发生的事也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。我回想起刚才游行结束时，同修们或者开着车呼啸而过，或者擦肩走过，各回各的家，各自去自己要去的地方。那么正法结束不也是一样吗？正法结束的时候，每个大法弟子会各归各位，那修炼不到位的、没修成的怎么办？就比如我自己，总是指责别人、怨恨别人，等正法一结束，别的同修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去求师父给我网开一面，说我是为了别人好才生气发火，我是为了项目好才指责怨恨，可以这样做吗？到那时一切都晚了。我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，下决心修掉自己急和爱指责别人、怨恨别人的心。现在不少同修告诉我，说我变了许多，说话做事不那么急，也很少跟别人争吵了。谢谢师父的帮助，也谢谢同修们的关心。今年天国乐团规定的新的考试标准，要求极为严格。我之前因认为自己的乐感相对好一些，所以平时的练习抓得不那么紧，心里总觉得我即使不那么多的练也不会落下，也不会影响整体。在考试前，声部长陪我一起练习时指出我许多不足，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毛病。等考试结束，监考的同修先是指出了我的问题和以后训练的重点，然后轻轻地说，你下次再考一次。 我没反应过来，就问他，我这次是过还是没过呀？他说，这次没过。我当时心里咯噔的一下子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因为我从未想过我会考不过，这现实太残酷了。紧接着我马上联想到，乐团考试没过还有机会继续考，如果政法结束了，师父跟我说你没修成啊，到那时候我可怎么办呢？当时感觉修炼真是太严肃了，我现在已经描述不出当时那个紧张的心情。于是我列了一个应该去掉执着的清单，时时提醒自己，这些执着有些是早就知道应该去掉的，但是因为自己求安逸的心，总是骗自己还有时间，下次再去，下次再去。现在感觉到没有下次了，有些心意识到了马上就得去。我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不足，加强了练习时间和练习方式，现在已经全部通过了乐团的考试。通过这次考试，我还意识到了自己人的观念的问题。我原先以为自己的乐感相对其他鼓手要好一些，所以当大家一起练习出现问题时，我从来都没意识到错误可能会是自己引起的。我一直都肯定错误是别人造成的，所以在练习中鼓点不齐或是出现其他问题，我很少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。但是在这次考试中，不管是考试前的准备还是考试过程中，通过声部长和音乐指挥给我指出的问题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认为自己不会出问题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。大家一起练习时出现的错误很可能有自己的部分原因，有些错误可能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。三，设立 Otara 市场摊位。我们住在奥克兰南区，一直想在南区的 Otara 市场设立一个讲真相的摊位，由于对那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所以迟迟没有行动。后来在一个新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们拿到了一个摊位。一开始建立这个摊位的时候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斐济印度人总是经过我们的摊位，每次经过时都和颜悦色地提醒我们要练功练功，因为路过的人看见我们练功就会停下来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我们就可以借机会给他讲真相。如果我们不练功只是发资料，别人不知我们在干什么就不会停下来。确实是这样，我发现我们每次练功都有人停下来看，或者给我们拍照，或者主动拿资料。因为这位印度人每次都这么提醒，我和一起站摊位的同修意识到这可能是师父在借着他的嘴点化我们。和我一起站摊位的同修英文好，我俩配合，一旦有路过的人停下来看我们练功，我就继续练，他去讲真相，这种效果很好。后来那个斐济印度人很快不见了，我心里想，或许他也是有使命来提醒我们的。这个市场有很多中国人摊主，我发现他们有些人在有意无意地观察我们，从交谈中也了解到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有一个中国人经常路过我们的摊位，每次路过他都会停下来浏览我们桌子上摆的资料。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聋哑人，因为每次我们跟他打招呼他没有任何反应，终于有一次我们跟他说话时他嗯了一声，我才知道他是正常人。再后来我们跟他说话他有回应了，再后来他不仅有回应还会坐下来跟我们聊一会儿，我才知道他也是这里的一个摊主，在国内时还是一家医院的研究室主任。他对我们的态度也由一开始的冷漠拒绝接受任何资料，到后来愿意和我们聊天并接受我们给他的酒瓶，现在我们见面时会像老朋友一样握手打招呼。有一次一个西人女士径直来到我们摊位前，在征签板上签字，经验告诉我她是专门来签字的，因为她走路急匆匆的样子，手里也没拿任何东西，应该是她之前了解了真相，这次是专门来签字的。还有一位印度女士，很有思想的那种人，缓步来到我们摊位前问我活摘器官是怎么回事，我跟她解释一番，并告诉她这种恐怖的事在中国仍继续在发生着，他表示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，然后他拿了资料并在征签板上签了字。在市场站摊位的过程中，也是去自己人的观念和考验自己救人的心纯不纯的一个过程。 有一次，一位华人女士带着两个小孩子从我们摊位前经过，由于我对华人的观念，在考虑要不要跟她打招呼和给他们资料时迟疑了一下，这三位母女就过去了。这时与我一起站摊位的女同修看见并追了上去，给了那位母亲资料，还很快给她做了三退。这件事对我很震动，由于我人的观念和救人的心不那么纯，差点使这三位母女失去得救的机会。我们的摊位虽小，却也是一个考验人心性和彼此配合的环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比较消沉，人也麻木，不断地问自己，这个摊位意义有那么大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停下来做做其他的事情？我跟一起配合的同修说，我们做了这么久了，是不是停一段时间？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这位同修说，做了这么久停下来太可惜了。我说，那怎么办？你一个人能坚持吗？他说，那有啥呀，一个人就一个人呗。结果他真的就一个人坚持一段时间。后来我心态恢复过来，自己的事情也忙完了，又重新回到摊位。我心里一直很感激这位同修，如果当时他也同意停下来，那可能这个摊位早就不存在了。师父说，大家在各个讲真相的小组，大法弟子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些个活动当中，在讲真相救众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非常的好。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，看你做的有没有效，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，是不是修炼人。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自从我们这个摊位设立以来，一直都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。南区同修的人数虽然不少，但是有条件占摊位的人并不多。有同修一直建议我到大组去呼吁，争取更多人来支持。但是我自己长久以来一直陷入一个误区，就是这是我们南区自己的事情，大家讲真相都挺忙的，就别去麻烦大家了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意识到我不愿到大组去呼吁，表面原因是怕麻烦大家，而深层原因还是自己心态麻木，救人的心不急不纯造成的。去年圣诞期间，我发自内心的在大组群里发了一个邮件，请求有条件的同修来支援我们，结果很快来了两位同修，对我们摊位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。前段时间，通过我们小组一位有经验的同修建议，我们改变了摊位的格局，摊位的空间变大了。现在这个摊位宛如一个小的练功点，可以容纳6至8个人同时练功。四，参加早上学法。我参与早上的学法小组已经5、6年了，尽管修炼上跌跌撞撞，但是能坚持走过来也全靠坚持每天学法。许多修炼上的关难都是通过这个学法过程解决的。学法好的时候，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被法的能量充实着，有那么几次几天没能参加学法，感觉整个人都没了底气，失去了自信，甚至感觉身体都是被抽空的状态。学法好的时候，心里是慈悲祥和的状态。有一次学法非常入心，整个人被善的能量包围着，心里充满了慈悲。在上班时遇到公司经理，他瞅了我一眼，然后又转过身来热情地跟我握手。我们这位经理是从来不主动跟员工握手的，我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是我身上带着的善的能量感染了他。在学法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，新的问题也会在学法中解决掉。一次在学师父的新经文20年讲法中学到，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，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，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，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，满剧场都是这样的粒子，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。引自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。读到这里，我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这能是真的吗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，是一种干扰。我马上清除这个不好的思想，接下来读到，这个世间上就是在迷中，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。引自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。 我体悟到了法能破一切执着的力量。当我有了不好的思想，想要清除掉时，只要心诚，马上就会在学法中破除。谢谢师父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。引自经文提醒。在参加2017年纽约法会时，有个大法弟子在发言中说，他的同事告诉他，最佩服他的就是在不管多大的压力下，他还能保持着微笑。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因为当听到这句话时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我是肯定做不到的。在最近的一个周末加班中，经理给我布置的工作量非常大，而且要求完成的时间又很短，是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，不免升起抱怨之心，抱怨公司管理不善，分工不明确。但是我很快认识到，对于一个修炼人，这是在修炼的过程中，于是我就一再提醒自己，这是在修炼之中，是在保证每天的修炼。引自经文提醒。同时也用同修那句话不断地鼓励自己，一定要保持微笑，一定要保持微笑。我就不信在压力面前我做不到微笑。我一直不断地提醒自己，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，直到完成整个工作。我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看我是个什么样子，总之完成工作后，我旁边的同事在不断地给我竖大拇指。虽然这个过程我过得很艰辛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坚持下来了，做到了在压力面前也能保持微笑，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们有家庭有工作，要学法要练功，还要讲清真相救人，同时还要修好自己。这个过程中还要经常顶着常人的不理解，有时还会遭到别人的讽刺甚至是谩骂。虽然我们很不容易，但是作为宇宙中的一个生命，能在师父正法时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被师尊赋予神圣的使命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这是多大的荣耀啊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啊，我那天还在讲，我说谁能当上大法弟子，多大的缘分啊。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唯有精进才能报答师尊的浩荡洪恩。师父告诫我们，走到最后了，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，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。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愿在正法的最后阶段，和同修们一起抓紧时间实修，做好师父要的三件事，多救众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媒体销售中所经历的几个故事》，作者奥克兰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全职加入大纪元销售团队已经两年了，借此机会与同修交流几件在救人的路上给我印象很深的几件事情，向师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，并与同修交流。因层次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入行。在加入大纪元团队之前，我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，不是自己读书就是当老师，所以我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。做销售之后，我才惊讶地发现大千世界各行各业的丰富多彩，而我对这一切的知识几乎为零，更别提什么销售技巧。于是一切从零开始， 每次和老销售出去都认真听，认真学。首先学习销售的八个步骤，简称销售八步，从寻找客户、打陌生电话、登门拜访，一直最后把钱收进来，一共大体有八个部分。主管说很重要，我就牢牢地记在心里。记得第一次去拜访一位客户时，我的心里就想，现在应该是第四步，应该向客户提出问题，引出客户的需求。而在交谈中，客户表示想和我们做广告了，但是广告的大小尺寸他要看看。可是我还是在想，销售第四步，问问题。我问的第一个问题，客户也不太清楚，就起身去问另外一位他的同事。回来刚做好，我又问了第二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，结果客户就又一次离开座位去询问他的同事。幸好身边一起陪我去的销售同修说，你不要问了，他要签单了。我傻傻地说，这还只是第四步，他就签了。果然这次客户回来，销售同修就很简单地和他讲不同的尺寸和价钱，客户愉快地签了三个月的合同。可想而知，我当时对销售的理解有多么的可笑。第一个合同的签订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原来销售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，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渐转法轮。我觉得只要我努力，师父就会把该救的众生带过来。二、坚持。然而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销售第一年，我的销售业绩和我的心情一样，起伏不定，签到了单就高兴，签不到单就很低落。有一段时间，连续受到很多打击，一直也签不到单，不是电话约不到客户，就是客户要停广告。一天上午开车到室内见客户，车子要停在一个大型的停车场，因为车位小，我的车怎么也停不进去，后面的车因为我速度慢，就按起了喇叭。我手忙脚乱地把车搞好，自己在车里大哭一场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师父，对不起，我做不了了，太难了。要退出吗？退出容易啊，马上就可以回到常人工作中去。可是这是我要的吗？不是啊。想起在常人工作时的苦恼，只有每天深夜，周六周日才是自己的时间，能做多少正实法的事情呢？可是在大纪元，分分秒秒，时时刻刻都在做救人的事情。擦干眼泪，我问自己能不能再坚持一天，回答是一天可以。过一天之后，我问自己能不能再坚持一天，回答说可以。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艰难坚持下来。一次和同修交流，同修很委婉地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，你做销售什么能力都有，就是不能吃苦，不想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愣住了。我的思想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能吃苦的人，一个一直努力的人，为什么同修会这样看我？我开始反思，我所谓的吃苦是不是真的在吃苦？拿每天学法练功来说，我觉得每天能坚持下来就是吃苦了，时间却是有长有短。可是有的同修却每天一讲法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我打了十个电话就觉得累了，可是有的同修一天打几十个电话，这就是差距啊。我的吃苦只是在我的层次中的吃苦，可是在更高的层次来看，我根本就不是在吃苦，是在偷懒。我吓了一跳， 原来我付出的根本就不够多，不够好，所以就没有回报，或者回报不多。我需要再多吃苦，多付出才行。师父说过，你付出多少，你就能得到多少。选自《法轮功》第三章，修炼心性。明白了之后，就开始调整我的状态，在业务上和修炼上更多的付出。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像其他同修那么精进，但是有些进步。三，师父就在我的身边。在开车的时候，我经常听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很多次大陆同修谈到，他们在遇到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，都是求师父，最后化险为夷。我人的观念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师父怎么会什么都帮呢？不过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，让我转变了这个观念。一次应邀去一个奶酪协会的年度颁奖鸡尾酒会，现场的都是衣着体面的洋人，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，全场只有我一个华人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怎么办呢？人的一面在说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悄悄地离开这里，反正活动你也来了，回去可以交差了。神的一面说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这里一定有我要救的人，既然来了就不能逃跑。那我怎么办呢？这时突然有一念打到脑子，去找那些手里拿奖牌的人，先祝贺他们获奖，然后自我介绍，你是中文媒体的记者，告诉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开发中国市场。按照这种方法，果然我顺利地和几位获奖者攀谈，还有一个潜在的客户表示有兴趣做广告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觉得这个办法真的是太好了，一下子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到最多的商家，我想一定是师父在帮我。还有一次拉一个专题的广告，进展不久就卡在那里，怎么也找不到客户，有些灰心丧气。这时又有一念闪进我的脑子，不要就卡在这里，去找其他两个领域的客户。我按照这种方法去做，果然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。和我签单的两个客户说，他们从来就没想过在中文媒体上做广告。我既然来了，他们就试一试。这两次经历让我体会到，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，师父就在我的身边。不过有一次我真的求了师父，那时有个客户不想做报纸广告，想做网络广告。在和这位客户见面的几天前，我就开始准备这次会议。网络广告的内容很多，我又从来没有卖过，很多都是理论上的东西，在实际中客户会问我什么问题，我心里真的没有底。在见这个客户之前，我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很想卖网络广告，可是我还是不太会卖，您帮帮我吧。和这位客户谈时，我有点卡壳。后来我和客户说，我刚开始学习网络广告，虽然不太熟悉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网络团队，我们会尽量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。没想到客户高兴地说，不要紧，我也刚开始学如何做网络广告，我们一起学。我心里说，谢谢师父啊，万事开头难，有了第一次的实战经验，以后就不那么难了。四，救人急，随时有意识地讲真相。在大纪元做销售的一个最大好处，就是只要见到人就可以讲真相。 我经常见到不同行业、不同背景的人，讲真相就是和客户交流中不可缺少的话题。时间长了，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机制，不同的话题和事情都会引起讲真相的话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也开始随时随地地讲真相。去买鞋的时候，我告诉营业员，我现在尽量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就开始讲真相。去买手机的时候，随口问一句营业员，你们听说华为手机出事了吗？回答说没有。好，开始讲真相。去买蛋糕的时候，我问面点师，现在生意好吗？面点师说生意不好，从早干到晚也赚不了多少钱。我说可是有很多人什么也不干还有钱拿。面点师很有同感。我接着说，这都是社会主义思想造成的问题。接下来自然地讲真相。不过有一次我没有讲真相，但是没想到众生主动要听真相。记得一次长途旅行回奥克兰，我坐在接我的巴士里，一句话也不想说，只是想早点回家。没想到司机偏偏笑眯眯地问我，你从哪里来？中国来？经常回中国吗？我随口说一句，我是有信仰的，不能回去，中国没有信仰自由。对方马上说，哦，是法轮功吧。我本来疲倦的大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心里在想，真是不能偷懒，到处都是有缘人呢，众生自己着急要听真相。我接触的很多新西兰人都非常善良，他们对于中共的邪恶已经知道一些了，再和他们多讲一些，反馈一般都非常正面。他们经常问我，为什么你讲的这些其他的主流英文媒体都没有报道。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。我们如果能让更多的善良的新西兰人知道真相，那有多好啊。最近几年师父在每次法会上的讲法都提醒我们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大法弟子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要尽量的多救人，告诉世人真相。五，不断突破怕心。从我开始做销售的第一天开始，怕心就一直困扰着我，让我很是苦恼。刚开始时，我害怕打电话，害怕开车上高速，害怕见客户等等。有时第二天要见一个客户，前一天晚上就紧张得睡不着觉了，有时竟然做噩梦，梦中客户在后面追着我跑。在和老的销售同修交流后，大家告诉我，要摆正我们和客户，也就是众生的关系。同修说，我们是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出自《红银威德》。我们不是救人的吗？怎么能去怕众生呢？要想到这是一个与大法有缘的众生，千年万年他就是想和我们见面，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他。虽然他们在迷中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明白啊。我也开始向内找，为什么我总是害怕？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常人销售人员还讲心理素质，我难道还不如常人吗？为什么我的怕心会那么重？师父说，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到底在怕什么呢？总结下来，不过是以下两点：面子心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被拒绝；利益心，拉不到广告就没有收入，害怕自己经济上损失；还有一种什么都怕的党文化心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面对常人， 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。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，他都不理解你。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，给他治到什么程度，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，可他心里就不高兴，都不感谢你，说不定还骂你骗他。就针对这些问题，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。众生在迷中，有时不理解我们，拒绝我们，不理我们，那不就是我们去掉人心最好的机会吗？这不就是我的修炼环境吗？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掉人心。我想还有一个是否用心的问题。师父说，其实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，用一点心就事半功倍。你要叫我看，我说就是个用心问题。很多人说不会做市场，我说是不想用心做，关键就是那个心老是踏实不下来。选自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》。那么客户不理我，是不是也与我的用心程度有关呢？那与其害怕，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学习销售的专业知识，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，让客户更愿意和我们接触。六，平衡与不修炼家人的关系。刚开始在大剧院工作的收入要低于我在常人工作中的收入，可是工作时间和压力都比以前加大了。这时我知道我要小心地处理好和不修炼家人的关系。在这一点，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，尤其是传统文化中对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。对照自己，我发现很多方面这些年我都做得很差，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推给公公和婆婆，先生和孩子的事情我时常也不太放在心上，整天忙自己的事情。先生对我有很多怨言，对家人真相一直也讲不通。在压力下，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有个突破，于是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为先生做午餐饭盒。要知道，这在我们结婚十几年是没有过的事情，主要原因是早上是我宝贵的学法练功时间。以前我觉得这样做会浪费我的时间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发现这让先生非常高兴，从此他每天中午不用再吃剩饭或者买外卖。对于孩子，我也开始多为他们的饮食和衣着考虑，不是总用那种比较苛刻的标准来要求他们，或者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事情。慢慢的，家里的紧张氛围有所缓解。现在我工作的时间长了的时候，或者要出差的话，家里的人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太在意了。我悟到，当我们真正为家人着想的时候，哪怕我们只是为他们做一些小事，他们都会感受得到的，家人就会给我们多一些理解和支持。最后我想说，非常感谢我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法会，从撰写稿件到随后的几次修改，让我有机会反思自己在个人修炼上的许多问题。师父说，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，大家都深有体会，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，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，都是这样，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，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，这是第一位的事情。选自2018年新唐人于大纪元法会。 我希望今后在个人的修炼上，我能够有个大的突破，再忙也要保证学法的质量和练功的时间。以上是我个人的感悟，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